者定的旨意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荣耀归于你。
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勒亚的边界，走进了一个村庄，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大声说：“主耶稣，可怜我们吧。”耶稣定睛一看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给司机们检查吧。”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。其中一个看见自己痊愈了，就回来大声赞美天主，并且跪伏在耶稣足前感谢他。这人是个撒玛利亚人。耶稣便说道：“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？那九个人在哪里？除了这个外邦人，就没有一个人回来赞美称颂天主吗？”耶稣就对那人说：“起来回去吧，你的信德救了你。”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我们
赞美你。
耶稣为什么改过前善？以色列子民在历史上，特别是当他们和外邦人有过长时间的亲密接触之后，他们就发现了天主是整个宇宙的天主，普世的天主，天主圣神也在每个人身上工作。所以在我们看到的德训篇、智慧篇里面，很多箴言名句都是他们也在民间看到的啊。那么今天的读经是特别对君王说的，外边的小孩，啊，以色列子民啊，以色列子民呢，要知道他们对君王说的，要对君王说智慧，这个不容易。我们中国从了到了帝国时代之后，就是秦始皇建立了大帝国秦帝国，这个有个说法，就是说中国进入朝代时候，特别是王朝皇帝制度之后，实际上在意义上已经是进入帝国时代啊。当然我们不说，我们一直打到帝国主义里，你不能说用帝国这个词，是吧？我们就说这个，实际上所谓帝国就是一个君王，他开始成了至高无上的，所以这就造成了百姓的一种文化，就是马屁文化啊。所以君王就是天，君王就是地，君王的话就是真理，没有人再可以教导君王。在咱们中国古代春秋时代或者春秋以前，君王是坐而听教的。君王要看到哪地方有一个贤者贤士啊，一个大文，一个大特别有智慧的人，有圣德的人，那君王要把他请来啊。君王坐下，请先生坐在前面啊。君王要谦卑地说：“先生，你有什么可以教导孤的呢？有什么可以教导孤王的呢？”那么就开始教导。出名的就是我们知道孟子，孟子专门喜欢教导君王，所以他不太喜欢，不受喜欢，不受待见啊。所以有好多个教导君王的都不受待见。你比如还有一个叫杨朱的。朱子杨朱啊，他说了一句出名的话，叫拔一毛一毛不拔啊，就是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。他在历史上等于说被埋没了， 啊，我们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君王要埋没一段历史，实际上是很简单的。即使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，啊，如果这段历史对君王不利，啊，他也把它埋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杨朱的思想更直接的挑战了君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讲人权。你在3000年前、2500年前你讲人权，那哪个君王喜欢人权呢？是不是啊？啊，你讲人权，他说什么？拔一毛，一毛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我不为。你讲的是大道理，你拔个毛对天下有利，你为什么都不拔个毛哎？你这个人太自私了，是不是啊？到后来这个一毛不拔变成了抠门的象征。其实在最早的时候，这一毛不拔，有的学者说应该是杨朱，应该是历史上人类人权宣言的第一人。他说你说拔一毛很多都是你的借口，你今天拔我个毛，后天拔我个毛，你找了好多借口拔我毛，最后拔完了。他说你拔一个毛可以，但是得经过我的同意，就这一个毛是我的毛啊，我让你拔就拔，不让你拔你不能拔，你君王也不能拔我的毛，这叫一毛不拔。但是他这个声音，他是个伟大的思想家，他是孔子时代的。那么他这个思想，当然各个国家的帝王、诸侯王谁也不喜欢这个，那老百姓都讲还人权了啊，那君王还怎么干呢？帝国这个还怎么弄呢？啊，没不影响帝王的那个统治，所以他不受欢迎。那么在圣经里面呢，圣经里面是典型的先知教导君王，这是撒母耳想给撒母耳教宝的原因。因为他被选是按世俗的标准选的帝王，所以选了帝王之后呢，他总觉得我这个帝王好像跟别人国还是差点火候。你看人家埃及王啊，人家佩雷舍特王、阿玛勒克王，人家都是一言九鼎，一个人说了算，那真的叫王。我这个王上面还有个太上皇，就是先知啊，先知代表天主，这是我们有信仰的君王，你不是最高的天，天是天主，先知是天主的代表，你要接受先知对你的教训，就是接受天主的教训。啊，所以撒乌尔后来被天主抛弃，就是因为他愿意做一个外邦的王，不听先知的，不遵守天主的诫命，最后天主把他给废了。啊，所以作为以色列的君王，他是要听天主，要听先知教导的。那么以色列子民到了希腊帝国时代，被统治时代啊，在这个时代啊，他们就把这种思想也写出来，让其他的帝王看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各国的当权者，无论你的权力多么高，地位多么高，你都要受天主的管辖，受天主的审判，你只是天主用的仆人。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先知后期时代的书，那么这个思想就出来了，各国的帝王只不过是天主的仆人，居鲁士是天主用的仆人，你既然是仆人，那你要听天主的话，代天主执行审判。所以这时候他就对外国的帝王，不代表都是坏的，既然你是帝王，天主选你做了王，那你也是合法的权利，但是你要秉公审判，你要听天主的话。要是你不听天主的话呢，这道理就来了，权力越大，天主审判的越严，官越大，天主看得越紧。这不光是对外邦，那对教会也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这个今天的智慧篇之第一开始就说，列王你们要听，这下厉害，列王你们要听，干什么？听我的教训，列王你们要听，也要明了，光听还不行，还得明白。地上的审判官你们还要受教，统治群众引人民众多而自负的，你们应该聆听。上主把权威赐给你们，至高者赐给你们王位，他要监察你们的行为，探究你们的计划，因为你们是他王国的监督。 如果你们审判不公，不守法律，不遵守天主的诫命，天主必要可怕的迅速的降临于你们，对身居高位的执行严厉的审判者，对身居高位的执行严厉的审判。因为卑微的人由于怜悯可以得到宽恕，弱小者犯了一个错可以得到宽恕，但是有权势的必要受严厉的惩罚。至高者绝不顾情面，也不畏惧权势，无论大小都是他所创造的，他对所有的人同样照顾，但对有权势的人他必严厉审判。所以这官儿不好干，在中国现在当官也不好干，是不是？你当官你要受监督，你可能犯了错要比一般老百姓受的罚要重，是一样的。所以这段圣经啊，它有一种，它是带着一种，它带着一种教训，它不光是教训君王，同时也是教训百姓。君王也受天主管辖，他跟我们一样，君王也是普通的人，只不过是天主给了他权柄啊。所以这个你在欧美文化里面就看到这一点啊，所以拜登过来领圣体，这个耶稣会神父就不给他送圣体。为什么？你有公开的罪还没悔改，你做个明补书承认你不犯这个罪了，这样我才给你送圣体。你在我们这个社会你敢这样做？你别说拜登了，你去登拜过来，你也不敢说不给他送圣体，是不是？随便一个小官官，可能一个小村长你都不敢惹。为什么？因为官为大，我们叫官本位文化，官就是天，官就是法，官就是说了算，没人敢对官做什么。所以以色列的圣经就让我们什么？第一个，不要把官，不要怕他，天主管着他嘞。还有，他其实给我们同样的人啊，一个不当官的人，你看可怜的不行，一样的普通的人。美国总统一下台，他得拉着小车去超市买菜，没人帮他，他可能房顶坏了，他自己蹬着梯子修房顶。美国有一个总统都下台了，坏，是个坏总统，给干下来，干下来修房顶从上头掉下来摔成摊子了啊。当然这有点演绎的成分了。他就这种文化就是避免了什么？避免了在我们的生命中，特别是在咱们的国度里文化中那种拍马屁文化啊。我们这个文化是个典型的马屁文化啊，就官大一级，我们对当官的有一点小官的，我们就开始在人家跟前装哈巴狗摔尾巴啊。甚至咱们教会人士看到官员，我们也像没有信德啊。所以有些基督徒他就活出了这个，比如有的牧师，他见到官员之后呢，送给他一本圣经，然后就给他讲耶稣的道理，教训他两句，最后说要不要我给你做个祷告祈求平安，我觉得你需要平安。那这官员说谢谢，那做一个吧。他没有不喜欢这个的，当然这都是私下的，他公开不敢弄的，是不是？他公开弄的话，他恐怕受处分的，就是私下里他做的。所以这他一求呢，他家里人病好了，或家里平安来了，他心里知道这个天主是真的。所以你看，有的就是牧师，他们做的按照圣经做对了，就是你多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会活出尊严。要不然你不读圣经，你见到有权势的，你就低头哈腰摔尾巴，啊，最后你变成个马屁精。啊，特别是教会人士啊，特别是如果一个我们当教会人士啊，教会的神职界，教会的人士在教友面前大呼小叫，看见社会的官员马上就变成兔子啊，这叫人家笑话啊，叫人家笑话。而且我们教会的干这行还可多了，在教堂里训教友，因为你就成了官了。但是你看到比你更大的官的时候，你立即就变成孙子，那就叫人家看见恶心，是不是？你别忘了，所以神父在这个世界的君王面前不需要低头哈腰啊，你不需要，因为天主管着他的，甚至你还要为他祈祷， 啊，按照旧约来说，你作为司祭的，你作为先知的，你还有责任有权势教导君王啊，有权利有责任给他讲道啊。前两天一个小故事，就是一个当地教会有点小冲突，小冲突的这个就一个教友就给这个冲突起来了啊。这个教友说，你不怕天主审判你啊，你不怕地狱啊？我不怕，我下去。你的子孙下不下？也下，都去。这个教友说，这是你说的啊，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你要去，不是我要你去的啊。第二天这个人脑袋就给歪了，歪了之后他过来，都是你咒的我啊。他不信天主，就是他即使你这样说了，他仍然不信天主，他认为你有巫术咒的他。那这样，这就是说什么呢？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这样用这个方式，我们应该用天主的话语去给他开明，他教导他，还得要讲方式啊。特别给世界的帝王，你要讲天主的话语的时候需要有方式，对什么样的君王用什么样的教导。比如有的君王他什么都不信，他根本不信你这一套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啊，你怎么办呢？今天圣咏里面教给我们怎么办啊。刚才那个读的圣咏里面他教给我们啊，就是说在恶人面前我就什么，对，在恶人面前，恶人在我面前，我就闭口不言。我说过我要谨言慎行，免得口舌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，我就闭口不言。如果一个人趾高气扬，把自己看成神，这时候你知道你给他说什么都不管用，那就不要增加他的罪过，是不是？你说的话会增加他的罪过，这时候你就闭口不言，因为时机未到。他还不是个受教的君王，他还不是个开明的君王啊。那如果他是居鲁士，那你可以给他说，但是仍然用委婉的语气。这个你看一下德斯拉传就知道了啊。德斯拉传，厄斯德拉，是不是？不是德斯拉了，厄斯德拉啊，这个德斯拉去了。德斯拉啥呀？是什么德斯拉吗？德斯拉是个汽车，是吧？厄斯德拉啊，如果你看厄斯德拉传，就看到厄斯德拉在写给君王信的时候用的非常卑微谦卑的话啊。因为什么？君王他都自尊心强得很，特别强调权力。你要给他又是个开明的君王，这时候你呀，他能听天主的道，但是你得注意方式啊。所以今天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啊，君王也在天主的管辖之内，也不要咒骂君王。所以到了新约，伯多禄宗徒教导我们，特别在咱们中国文化里有一种现象，都是当面就是拍马屁，背后诅咒，说君王的不好。伯多禄告在罗马时代，伯多禄告诉教友们，不要背后说君王的坏话啊，不要背后说，不要说，要为他们祈祷啊，祈求天主改变他们的心意。所以咱们天主教不要跟外教的一样聚在一起就骂君王啊，骂人家不好，这个也有罪的啊。不要骂君王，就是要为君王祈祷。但是我们也不要什么啊，成为一个马屁精啊，围着君王转，关起喜欢围着当权的，特别是教友基督徒，这样的话也给天主的子民丢人。因为你是天主的儿女，你不应该朝拜权势，你不应该朝拜权贵，那等于朝拜他啊。所以愿今天的圣经呢，也给我们一个力量，开阔我们的眼界啊，也让我们相信天主是普世的君王。